好，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前一次，我们看了以赛亚书五十章第三首的仆人之歌，那是以赛亚书五十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事实上，以赛亚书一共有四首仆人之歌，第一首是在四十二章一到四节，第二首是在四十九章一到六节，然后就是五十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最后一首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三章的五十三章的十二节。这四首的仆人之歌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在这个仆人之歌的后面紧接着就附加了一个末尾的部分。第一首跟第二首仆人之歌后面附加的末尾的部分，乃是启示神对于他的仆人的工作所做的一个认可。所以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接下来第四章第四节以后，第五节到第九节，以及四十九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这两个末尾附加的一部分，就是神肯定他的仆人所做的工作。而第三首跟第四首这两首仆人的之歌末尾附加的部分，则都是劝勉人要对仆人做出回应。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五十章第十节和十一节，就是当这个仆人他宣讲神要他说的话，那么人怎么样对他做出回应。而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的十二节，说明这个仆人他的工作是要成为受苦的仆人，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所以五十四章第一节到五十五章的十三节就呼召人说，他们可以白白的来得，他们不需要花钱去买，他们就可以来得这个神的仆人所完成的这个救赎。那么在这第三首仆人之歌的末尾的部分，人怎么对仆人神耶和华的仆人做出回应呢？这末尾的部分指出只有两种人。圣经里面总是很清楚的表明，其实人只有两种选择，没有第三种，不可能说有一个中立的中间中立的一个立场，不是选择这个就是属于另外一边。所以一种人是听从耶和华的仆人，不但是听从耶和华仆人，而且是跟随耶和华仆人的榜样而行的。但是另外一种人就是拒绝听从耶和华的仆人，拒绝听从耶和华仆人，他们就是行在自我的依靠当中。而这些人他们靠自己，而且是认为自己就足够，因此是自给自足的。但是接下来五十一章一到八节，我们看见耶和华就发出三个要听我要听从我的呼召，而他呼召的对象其实就是那些听从他仆人的话的人。但是在五十一章又用不同的方面来描述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的人，他们也是追求义的人，他们是寻求耶和华的人，同时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的国民，他们乃是认识义的人，同时他们是把耶和华的训诲或者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在他们的心中。好，所以神就用这三个呼召向这一些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的人来肯定神所应许的救恩必定会临到，而且这个救恩不但是临到以色列，也要临到万民。同时神保证他要带来的救恩 不是一个暂时的，乃是永恒的。所以我们就先来看对耶和华的仆人人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在50章的第4节，耶和华的仆人他曾经宣告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或者说他接受任命，使他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所以耶和华的仆人他从神领受了神要他说的话，神指定他任命他说的信息，传讲的信息，他也靠着耶和华来把这些话去对人说，特别是去扶助那些疲乏的人。所以现在神或者说先知以赛亚就提出，那么人对于耶和华仆人所说的话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呢？所以第一种人就是敬畏耶和华，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的人。敬畏耶和华，这个我们基督徒常常挂在嘴边，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是去思想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好多年前，可能都已经10年前了，我就开始求神教导我明白敬畏耶和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然经过好多年的祷告，也是借着不断重复的学习，一点一点，真的是现在可以说神真的是帮助我，让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不是负面的存着恐惧或者惧怕刑罚。今天很多的人怕神，是害怕神的刑罚，这是一种负面的恐惧。事实上这种的惧怕不是真正的敬畏，这是一种仍然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畏惧，害怕神罚我。那么真正的敬畏是什么呢？真正的敬畏是一个正面的。真正的敬畏是正面的，把神当受的尊荣、当受的尊敬、当受的畏惧都归给神，这才是真正的敬畏。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有别于一切的受造之物，他在这个宇宙中以绝对的主权掌管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他当受受造物的尊荣、尊敬和畏惧。所以真正的敬畏神是正面的，把神当受的如此的尊荣和畏惧归给他。所以敬畏神的人最可慕的就是讨神的喜悦，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把真正神当得的尊荣归给他。怎么归给他呢？敬畏神的人最可慕的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而最害怕的就是犯罪得罪神，就是悖逆神。所以我们看到约伯记，神对约伯做出一个评估，他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仆人？再也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真正敬畏神的人，既然是正面的把神当得的尊荣和畏惧归给神，所以他最渴慕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最害怕得罪神，这样的人生活上一定是远离恶事，一定是活出完全的正直。所以这个敬畏的神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是源自于出埃及记，当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带他们来到西乃山，神就告诉摩西，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们要成为神圣洁的祭司和国民， 所以呢，神吩咐摩西说要叫他们自洁，第三天神要亲自降临在西乃山。所以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20节就为我们描述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情景是什么。当然神的显现，像以色列人的显现，仍然不是一个没有遮盖的完全的显现，而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的显现，把他自己向他们显明，是以自然界的现象。所以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上有雷轰，有闪电，有密云，而且有脚声，所有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都发颤。我想我们如果真的经历这位创造的神他的全能在自然界彰显在自然界的时候，以这些自然界的现象彰显出来的时候，那真的是会发颤。所以西乃全山都冒烟，因为耶和华他降临在山上，山上的烟气上腾，好像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而且这个脚声高而又高。于是摩西就说，向神说话，神就有声音回答摩西。所以到了20章，神吩咐神就摩西说话，神回答摩西，然后吩咐摩西上山，神就把十诫写在石板上，要摩西带下山。但是在神向以色列人的显现的当中，神事实上直接把这个诫命赐给以色列百姓。所以到了20章，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亲自经历神向他们显出神的威严、神的尊荣、神的可畏。所以18节，出埃及记20章18节，众百姓看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然后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也就是说，这个害怕并不是说怕刑罚，他们知道神可畏，而且知道罪人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但是他们又知道神向他们显现乃是，而且他们还可以存活，乃是恩典，使他们这样的罪人能够亲眼看见神向他们显现启示他自己，他们还能够存活。所以他们来求摩西，他们是要听神的话，只是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他们求神把当说的话告诉摩西，由摩西再向他们来传讲。所以摩西怎么回答呢？摩西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敬畏神本身是一个真正的把神当得的畏惧、尊荣和我们对他的尊敬，都归在都等于说归给神。好，所以这个后来生命记第五章，神告诉摩西说，这个百姓他们这样子来要求，提出这个要求，如此的敬畏我是对的。这样子他们如果真的这样子把神当得的尊荣畏惧归给神，他们就不致犯罪，他们就可以远离罪恶。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英国的一位有名的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给我100个人，这100个人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爱，除了犯罪以外什么都不怕。换句话说，这100个人只爱神，除了神什么都不爱，但是这100个人 只怕一件事情，就是犯罪，就是得罪神。除了怕得罪神以外，什么都不怕。约翰威斯理说，有这100个人，我可以震动世界。其实他就是提出来，给他100个真正敬畏神的人，除了神以外什么都不爱。我们还是要记住，爱神这个概念不是一种情感上的。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爱，对神的爱，表达在我们对神的降服和顺服，这是真正的爱。所以100个人如果能够除神以外什么都不爱，是单单要讨神的喜悦，遵行神的旨意，并且除了犯罪以外什么都不怕，最怕的就是得罪神。这样敬畏神的人只要有100个，约翰卫斯理说，我可以震动整个世界。所以现在听见耶和华仆人的话，耶和华在这里说，做出正面回应，听从的人乃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接下来他说，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换句话说，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的人，而听从耶和华仆人话的人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这是同一种人。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就跟接下来51章神3次呼召说要听从我是相当的。所以从这些耶和华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话语，我们可以看见这位仆人绝对不是以色列国，也不是神所差派的先知，乃是某一位。而这一位他跟耶和华几乎可以说是一样的一位。但是什么样的人是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呢？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不但是接受他所说的，也就是说听见耶和华仆人所传的信息愿意接受，但是不但是愿意接受，听从就表示还要去遵行。而这个遵行乃是跟随这个仆人的道路而行，也就是说这个仆人他是怎么样顺服耶和华，没有一点点的按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听从这个仆人的话，不但是接受他的话，而且去遵行他的话，并且是跟随他所走的道路而行，效法他的榜样而生活，这才是真正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我想我们从新约福音书，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呼召的12个门徒，他们怎么样来跟随耶稣，而且耶稣也在福音书里面很具体的说明，跟随他的人，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应当是如何。耶稣在彼得承认他是基督之后，就告诉门徒他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他要上耶路撒冷，要被交给祭司长跟文士，要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但是接下来他马上说，他的受苦对跟从他的人具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也要效法耶稣，就应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来跟从我。所以这是真正叫做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说这个人，这样的人，他行在暗中没有亮光，表面上看起来让我们很困扰，怎么可能敬畏耶和华听从耶和华仆人话的人是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呢？其实这个行在他们行在暗中没有亮光，这个亮光是连一丝一线光都没有，这个不是指他们看不见神的旨意， 好像没有亮光，看不见神的旨意。这乃是指凡是敬畏耶和华，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而且把自己委身去跟随这位仆人，行这个仆人的道路，这样的人，他们也将会经历这个仆人所经历的黑暗的经历，那就是受羞辱、受虐待、受不公平的对待、受反对、受逼迫等等。凡是听从这仆人的话，也把自己委身去行这个仆人所行的道路，那么他们也就会跟着这个仆人同样的经历这个仆人所经历的黑暗，这一切的受苦甚至死亡，这个仆人所经历的受苦和死亡也是那些听从他的话的人必定有的经历。贯穿历世历代，教会或者神的百姓总是把神的赐福等同于我们可以得享舒适，我们可以得各样的好处，得财富，我们可以得在世上的顺利成功等等，但这不是这位耶和华仆人的道路。这位耶和华仆人的道路在接下来第53章说得很清楚，他是被藐视，是被人厌弃，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受苦、受反对、受逼迫，乃是顺服神的话而生活的人一个固有的、不能免的一个经历。凡是真正顺服神而生活的人，这是 intrinsic， 是固有的，是不能免的，一定会受反对、受苦和受逼迫。所以他们行在黑暗中，也就是他们也会经历受苦的仆人同样黑暗的经历，连一线光都没有，然而神却吩咐他们说，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的名，要依赖，其实第一个翻成信靠 trust， 当信靠耶和华的名，然后你们要倚靠自己的神。神吩咐这些人，虽然因为他们顺服神，顺服他的仆人的话而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以至于也要经历他的仆人所经历同样的受苦，所以这就是前面50章仆人之歌，第三首仆人之歌，这个仆人说，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至蒙羞。所以我们看到神就吩咐这些听从耶和华仆人话的人要信靠耶和华的名。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们已经说了，是神的自我启示，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借着这个名字，神启示他自己的属性，启示他自己的品格。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打发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神向摩西启示他的名耶和华所具有的意义。神说我是，这个我们已经在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一再的重复，耶和华我们翻成耶和华，在希伯来文这个名是不能够读出来的，因为四个子音 YHWH， 那必须加上母音才能够读，可是这个 YHWH 在原文希伯来文其实就是一个人称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 所以我们现在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I am， 但是我是就把神的本性他的品格很丰富的向以色列人启示出来。神他说我是，启示他是自我存在的，他不是靠任何外来的因素而存在，同时他是永恒的，我是，神是永恒的，他是超越时间。然而我是也启示神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以色列人往哪里去，对要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然后要去得迦南地为业的神的百姓而言，这是神一个很宝贵的应许。神是与他们同在的神，无论他们往哪里去，神都与他们同在。但是我是也启示了神他的不改变，昨日今日到永远，我是，神是不改变的。我是也启示神绝对的全能，他拥有绝对的全能，我是，他有最高的权柄。我是也启示神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等等。我们曾经已经很详细的把这个名字启示的意义所启示神是神自己的本性和品格，来向很丰富的来向神的百姓显明出来。所以信靠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于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启示出来神的属性跟品格有完全的信赖，完全的信赖这位神是自我存在，是永恒的，是无所不在，是有绝对的全能，是信实的。我是也是表明神的信实，是有智慧的，无所不知等等。所以对这个名所启示出神的属性跟品格有完全的信赖，因而全然的降服，全然的顺服，而且耐心的等候，以神为唯一可信赖的。这就是真正信靠神的意义。我自己最近真的是在学习关于信靠神，也就是说这个刚刚虽然好像讲起来是一个知识，说不定大家脑子里面还一点概念都没有，听完了就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话，但是这是需要去默想的。所以最近这么大的风雪一场又一场，每个礼拜四去预查的时候，在波士顿城区里面就知道这个，看到城里面的雪已经堆到没有地方可以堆，然后所有这些公共交通必须有一天整个通通停顿，需要来清理这些雪等等之类。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知道又是一场大风雪，在风雪之前我也就是祷告，因为其实每一次的风雪我都特别纪念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很多贫穷的人，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他们是最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经历承受这些。所以又听说一场再来一场，又是这么一尺两尺的雪，所以我就开始向神求。当我祷告的时候，我不是说神啊求你就是让这个风雪走掉，我是求神怜悯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这样祷告的时候，我是抓住神的属性，我知道他是有怜悯的神，是有恩典的神。所以我就说，主啊，你真是来怜悯我们。因为像 Quincy 的学校一直到上个礼拜都没办法上学，但是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在我心里面提醒我，他说你不要忘记神也是有智慧的。是我呼求神怜悯我们，但是我也不要忘记神他真正有真正的智慧， 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对我们是好的。神，我要信赖他，以他的智慧，完全信赖他的智慧。如果我求神怜悯，神还是继续把一场大风雪送来，我不要忘记他是有智慧的，我要信赖他。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不止如此，圣灵又再继续说，他说你也不要忘记，神虽然是有怜悯的神，但是他有绝对的主权，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圣灵就这样子提醒我神，然后圣灵又提醒我，你也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我们人类今天所有的疾病，各种很多的受所承受的受苦，有很多是因为人类犯罪以后所带来的。本来神的创造是美好的，神看他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神是赐福给他一切的受造物。但是接下来圣灵又是提醒我，他说你也不要忘记，所以当你呼求神怜悯的时候，你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是要刑罚罪的。所以很多的有一些的受苦是人的罪带来的，然后圣灵又提醒我，你不要忘记神是良善的。正如耶利米书29章，神宣告说，我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的意念乃是赐福的意念。所以我就真的是很感恩，就是我就学习，我真的是来信靠，认以他的属性跟品格，他向我们启示出来属性方面是完全可信赖的。所以我里面有了很大的平安，我真的是开始敬拜，不再求了，开始敬拜。所以上个主日星期六晚上半夜醒过来，我就一直在敬拜，一直到天亮，我就不住的在敬拜，因为实在是认为这位神他是他启示的这样的一位，我可以完全的信赖，所以我就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我的心有平安有喜乐。因此虽然跟随耶和华跟随这位仆人也要经历他所受的黑暗的经历，但是神说你们要依靠耶和华的名，要信靠耶和华的名，而且你们要依靠他。什么叫依靠神？依靠神是放弃自我依靠而单单倚靠神，这才叫倚靠神。如果我们半心又倚靠神又靠自己，这样的人是靠自己不是倚靠神。所以我们等等会看见另外一种人的反应，就是靠自己，以自我为倚靠，以自给自足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黑暗的经历。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样子对神的倚靠跟信靠正是耶和华的仆人所立下的榜样。他把死的自己硬着脸面，好像坚持耶和华给他的命令，他顺服到底，没有违背，没有退后。所以他任由人辱骂他，任由人虐待他，但是他知道耶和华必帮助他，他必不致蒙羞。但是另外一种人，就是拒绝敬畏耶和华，拒绝听从耶和华的仆人，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自我倚靠。所以这样的人他们继续行在自己的道路中，这是我们人类罪的本质。罪，什么是罪？从创世纪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就是人选择拒绝听从神，背逆神，那么人就以自己来取代神。所以撒旦在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说你吃这个果子，因为神为什么不允许你吃这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神知道你吃了，你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你的眼睛就明亮，可以像神。所以拒绝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的人，他们是继续行在自己的道路中， 当他们面对生活中的黑暗的时候，他们处理的方法就是依靠自己。他们企图以地上的资源来装备自己，去对付这些黑暗的经历。所以这里用一个比喻说，他们点火，用火把来装备自己。好像既然没有光，既然是黑暗没有光，他们就自己点火，然后以这个所点的火把来装备他们自己。他们企图靠自己去解决生活中黑暗的经历，不但自我依靠，而且他们自给自足。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嘴里面虽然说是我们是信靠神的人，但是我们真正是信靠神吗？真正是依靠他吗？恐怕我们靠自己更多。尤其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实在常常碰到很多人，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各样问题，生病也好 ，OK， 这个健康也好，经济也好，你只要说哪一方面都可以，我们最会的就是上网 Google。这个网络把所有的消息提供给我们，而且我们相信网络比相信神还要相信，这是今天基督徒必须要面对的罪。我们没有真正的信靠，也没有真正的依靠，这是一个关系，是跟神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很会自我依靠。当然我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这种自我依靠，包括我在内，很多时候圣灵就是提醒我，因为一件事情来了，我立刻动脑筋，圣灵马上会提醒我，你又在靠自己，不是立刻动脑筋，是立刻祷告，马上到神面前来，先来寻求神。寻求神的时候不表示说不需要去思考，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而是说我们先来寻求神，依靠他，先表明我们对他的信靠跟依靠，然后我们就存着真正的谦卑，让他来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给我们智慧，来管理我们的思想，来这个提供我们帮助等等各方面。好，所以对这些自我倚靠的人，神说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且你们所点的 火把当中。神对这些靠自己点火把来解决自己在黑暗中的经历的人，神说你们就行在你们的火中，而且你们行在你们点的火把中。这个命令看起来有一点点好像很难明白，其实可以说是一种讥讽的方式。神好像说，既然你们拒绝神，既然你们拒绝神点燃你们自己的火来逃避黑暗，那你们就在你们自己的火中采取你们自己生命的方向吧。也就是说，你们就自己靠你们的智慧来采取你们自己生命的方向，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将是如何。所以神就紧接着宣告，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神宣告，虽然神说你们就去靠你们自己的火把吧，你们就行在你们的火把中，以你们自己的方式和智慧来定你们自己生命的方向，但其实可以说就有点像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说，当人拒绝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也不感谢他，神就任凭他们存虚妄的心。这个任凭这个字不是说哎呀我不管你了随便你吧，任凭是已经含有审判的意味。任凭这个字本身是描述一条船是顺流而下， 顺流而下，这个船一定是加速的往下滑落。但是呢，任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顺流而下的这条船，当你推它一把，它就加倍的顺流而下。所以换句话说，任凭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你选择悖逆，选择要行在自己的道路里面，神就会推你一把，让你加速的往那个方向而去。四，神说，那你就行在你的火光中，你就行在你的火把里面，看看结果是如何。而神宣告说，结局是由神来决定的，神已经定了，他们将接受神的审判，他们将躺在悲惨和痛苦之中。这个悲惨跟痛苦乃是描述神对于罪所宣告的咒诅和刑罚。神对罪宣告的咒诅跟刑罚带给人的痛苦和悲惨。所以在新约福音书，耶稣总是说他们会在外面的黑暗中哀哭切齿。这就是那些选择拒绝敬畏神，不肯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的人，他们选择靠自己，最终的结局，他们要接受神的定罪和审判。然而在第十节，神没有宣告对那些听从神的话的人的赐福和应许，却在十一节对这些拒绝敬畏神、拒绝听从耶和华仆人话的人宣告咒诅。虽然第十节没有正面的宣告对听从神的话的人的赐福跟应许，但是第十一节宣告对不顺服的人的审判跟刑罚，就隐含了那些顺服听从神的人，他们将免于这样的审判跟刑罚，他们乃是得享神救恩的人，他们就可以免于这些拒绝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所将面对的命运，那就是神的咒诅跟审判。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向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的人发出呼召，耶和华发出三个呼召，每一个呼召耶和华都是呼召某一群人说要听我。那我们已经说新约也好旧约也好，要听是听从的意思，不是只是听见，乃是听从。所以首先第一节耶和华呼召什么样的人呢？他说你们这些追求义寻求耶和华的人。所以耶和华第一个发出要听我、要听从我，是向谁发出？向那些追求义的人。我们和本翻成公义是 seek pursue righteousness， 追求义。还有呢 seek the Lord， 寻求耶和华。那什么是追求义的人呢？特别我们知道在新约马太福音，耶稣的教训经常提到义，饥渴慕义的人必得饱足。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神就必加给你们等等。所以在旧约对于义的定义，跟在新约耶稣的教训当中对义所下的定义，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什么是追求义的人？追求义的人就是热心的企图要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他们竭力的要遵行神的旨意，他们竭力的要在他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活出神的律法所启示的规范，乃是遵行神的旨意，也就是活出神的律法向人启示神要求人生活的规范。那这些追求的义的人，就是竭力的要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如此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而这些追求义的人，神说 也是寻求耶和华的人。追求义不仅是正面的，竭力的要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同时也包含了负面的，恨恶所有形式的邪恶。真正的追求义不会一方面想要遵行神的旨意，一方面也喜爱邪恶的事。所以正面的要遵行神的旨意，可是另外一方面是恨恶所有形式的邪恶。这个跟我们刚刚说敬畏神其实是同样的，本质上是同样的。那所以当一个人他恨恶所有形式的邪恶，他切慕活出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当他在这样的追求当中，他也会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不可能靠人类的努力去达成的，所以他们必定转向神去寻求神，因为唯独神才是义的来源，唯有被赐给神的恩典跟能力，他们才可能活出一个义的生活，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追求义的人就是寻求耶和华的人，靠他们自己他们不可能，当他们这么竭力的去追求活出合乎神旨意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晓得完全不可能靠他们自己去达到，所以他们就转向神。神是义的来源，所有的义的标准，行义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他们去寻求耶和华，只有他们从神领受恩典跟能力，才有可能活出这个义的生活。所以神呼召这样的人要听从神，接下来神就邀请他们回顾过去，思考他们的来源。神说你们要追想你们从其中被凿而出的磐石，和合本翻译有点不容易了解，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是说你们是从其中被凿出来的，你们要追想这个你们从其中被凿出来的那个磐石，你们要追想从其中被挖出来的这个采石坑，这里我们和本翻成岩穴，也就是说你们从一块磐石中被挖出来，或者你们从一个采石坑中被挖出来。那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是一般性来叙述一个一般性的概念。这一般性的概念是什么呢？神邀请他们来回顾他们的过去，来思考他们的来源。所以接下来神就进一步说明他们应当回顾什么。神说你们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你们的撒拉。神说因为当我呼召他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人，但是我赐福给他使他人数众多。换句话说，神要他们追想他们从其中被挖出来的磐石或者采石坑，神说其实就是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神把亚伯拉罕从一个异教信仰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呼召出来，吩咐他往神要他去的地方，神跟他立约，这个立约神应许要赐福给他，要使他的名成为大名，他的国成为大国。但是最重要的，神说我要使万国因你得福，这是神跟亚伯罕立约所给他的应许。然后接下来神就带亚伯拉罕出去看天上的星星，神说你看天上的星星是数算不过来，或者说神带他出去看地上的尘沙也是数算不过来，神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星或者是海边的沙这么多。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是不能生育的。不但不能生育，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已经将近100岁，撒拉也这个月经已经断了，是不可能生育。但是神的信实，神既然给要跟他亚伯拉罕立约，并且赐给他应许，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就使不能生育的撒拉生了一个儿子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从一个毫无盼望的不能生育的这样子的一个亚伯拉罕一个人，就产生了数不过来的后代后裔，或者说子孙。所以神说，当我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然而神说神赐福给他，使得他人数增多。所以神要他们回顾，回顾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亚伯拉罕虽然是一个人，撒拉虽然是不能生育，但是神使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从过去就可以得到一个很伟大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神是信实的，神既然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要赐福给他，使他成为大国，而且要使万国因他得福，而且应许要使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神就会信实的来成就他给亚伯拉罕应许。不但他信实的成就，他也有能力，神的大能可以来成就神自己的应许。所以按照这个历史性的回顾，同样的类比，神现在就向这一些追求义寻求耶和华的人来保证，神也照样要成就他拯救锡安的应许。所以神说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子，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既然过去神的信实和神的大能成就了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神能够再次显出他的信实与大能，来成就他对锡安的应许。在以赛亚书40章一开始就说要安慰我的百姓，神宣告将带来拯救，不但是带给他们国家的拯救，被掳将要结束，并且还带给他们属灵的拯救，罪孽将要被赦免。所以神他过去怎么样信实的以大能成就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照样他可以再一次以信实和大能来成就他对锡安的应许。正如不能生育的撒拉被赐给数不过来的子孙，照样百姓被掳去而成为荒场的锡安，神也照样要使锡安再次充满了儿女，充满了从四界东西南北而来的儿女。所以在前面第49章神已经应许将来神的救恩临到，神说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处，现今众民居住会显为太宰，你会听见丧子之后，丧子就是被掳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个地方我居住太宰，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然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谁给我生这些，谁把这些养大呢？撇下我一个人独居的时候，这些人在哪里呢？耶和华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树立大旗，他们要把你的众子怀中抱来，把你的众女 肩上扛来。神使不能生育的撒拉有无数的子孙，照样使被掳荒凉的锡安也要再一次充满他的儿女，但是神是从世界各地把他的儿女带来，而且神应许说他要使锡安的旷野成为像伊甸园，使锡安的沙漠成为像耶和华的园子。耶和华的园子跟伊甸园是指同样的，这就超越了以色列的来源，超越了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而追溯到神起初的创造。神起初创造人类，就在东方设了一个园子，名叫伊甸，为人预备适合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把这个人放在园中，要他敬拜顺服神。所以现在神要他们回顾，神的应许不但是实现在神给神不但成就了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神还应许说他要让锡安变成像伊甸园，追溯到神起初的创造。这就说明神应许的救恩不但是要使锡安充满了儿女，而且神应许的救恩将要恢复人类堕落之前神的创造所具有的状态。要恢复人类堕落之前，伊甸园是在人类堕落之前，人类堕落之后神就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伊甸园，他们就不能再住在那里。所以现在锡安的旷野要成为像伊甸园，说明神所应许的救恩将恢复人类堕落之前神的创造所具有的状态。那时候没有神对罪的咒诅存在。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神宣告咒诅的时候，神对亚当说，地也会因为你受咒诅，所以整个自然界也因为人类的罪受了咒诅，所以地只能长出荆棘跟蒺藜，人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但是现在神要恢复人类堕落以前神创造，神的创造所具有的一切的状态，美好的状态，那是没有神对罪的咒诅存在。这是为什么在其中的人，也就是这些领受救恩的人，他们将会欢喜和快乐，他们将感恩、感谢和歌唱。接下来耶和华就发出第二个要听我的呼召，而这个对象这里说是我的百姓和我的国民。但是我们知道这三个呼召其实是平行的，都是论到耶和华的拯救。所以这个我的百姓跟我的国民，就是前面所论到追求义和寻求耶和华的人。为什么？因为追求遵行神的旨意，在生活各方面活出神的律法所启示的规范，并且寻求神的人，这是神的真百姓身上的标记。神的真百姓一定是一个竭力热切寻求去遵行神的旨意，去活出合乎神律法规范的生活，并且热切的去寻求神。所以神就称这样的人为属于他自己的百姓。当然这我的国民、我的百姓，就不是指当时的以色列国，而是在国中那些真正属于神的人，也就是所谓信心的渔民。那么接下来神就说明要听耶和华，为什么要听他呢？理由是什么呢？神说因为训诲或者说律法必从我而出，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我们看这个话似乎似曾相似，这是结合了以赛亚书第二章和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神已经 给的应许。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神说在末后的日子，万民都要流归耶和华的山，然后有许多的国民，他们彼此勉励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主说，耶和华说，我的律法必从我而出。神的律法或者说神的训诲，乃是指神所启示的真理，包括神自己的品格跟属性，以及神所定下伦理道德的标准。这些真理是唯独神可以教导人的，因为启示了神自己的属性、神自己的品格以及神对伦理道德的标准，这是只有神可以教导的，只有神能够让人知道，使人明白，并且教导人怎么去遵行。过去神只是把他的律法或者说他的训诲赐给以色列，可是现在神说他的律法、他的训诲要从他而出，他要把他的训诲教导万民。因为接下来他说，我的公理要做万民之光。所以神过去只是把他的律法赐给以色列，但是神说将来他要教导万国的民，万国万民，要把他的律法教导万国万民，使万民都能够知道，能够明白，并且去遵行神的律法。然后神说，因为我要坚立我的公理为万国之光，或者说神要建立他的公理作为万国之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神要建立他的公理做万民之光，也就是说地上的万民他们都要经历神公平和公义的统治。这个是这样的意思哈。神要坚定他的公理为万民之光，意思就是说万民都要经历神公义和公平的统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将要接受他的创造者，这位创造他的神所施行的统治。怎么样来统治他所创造的世界呢？是按着他创造的旨意跟目的。神将按着他创造的旨意跟目的来统治万民，来施行公平公义使人得益处的统治。或者我们换一个说法，神要使他的公理能够建立在万民当中，意思是指神的公义，他要处理罪带给整个世界一切的影响，他要处理罪带来的影响，不但是影响人，也影响整个神的创造。所以神要处理这个罪带来的影响，使神的创造恢复原先一个正确的状态，恢复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个正确的状态。那也就是神可以在他的创造宇宙中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执行他公平和公义的统治，也是使人得益处的统治。但是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一首仆人之歌告诉我们，这是由耶和华的仆人来完成的一个工作。接下来神宣告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神的公义或者说是神的义，乃是指神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完全满足神自己的本性跟品格。换一个说法，神是不背乎他自己的，这是义真正的意义，义或者说公义真正的意思。他所说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满足他自己的本性和品格，完全符合神的圣洁绝对完全的要求，神绝对不背乎他自己。所以神公义的行动不但是神施行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行动也包括神要施行拯救。因为神施行拯救乃是在神和以色列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是一个正确的状态，正确的行动。 神既然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要信实的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拯救在内。所以神的公义不但是施行审判，也是包括神施行拯救。同时创造的神跟受造的人类之间同样也是一种立约的关系。因此他要施行审判，像他要审判全人类，但是在这个关系之下，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神也必定忠于他自己，他要施行拯救，处理罪所带来这一切的破坏，来恢复神的创造起初原有的一个美好的状态。所以神说他的公义临近，他的救恩发出，他拯救的工作一定满足他公义的本性每一方面的标准，也会符合他永恒的律法一切的要求。而且神说这已经临近了，换句话说，神会忠于他自己的本性跟应许，他要完成拯救人类的工作，并且现在这个拯救的工作已经一切就绪了，已经尽了，已经一切就绪了。所以接下来52章53章就在第四首仆人之歌，就说明这位仆人他要成为一位受苦的仆人，来拯救人类脱离罪和死亡。所以神接下来宣告他的膀臂要审判万民，这不但是指神将做出公义和公平的裁决，这个审判万民不但是说神要做出公平公义的裁决，更是指神要按照他创造的原则来统治万民，他要按照他创造的旨意，以公义和公平来施行使人得益处的统治。万民都要仰赖他的膀臂，都要等候他仰赖他的膀臂，这就是众海岛，就是指的万民都要等候神的救恩。所以神的救恩不但是赐给以色列，乃是要赐给万民。但是接下来神强调他的救恩是永恒的，他说你们举目看天和地，天要像烟云消散，地要像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死亡，但是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不废掉。天和地在人看是具有相当的永恒性，人类一代又一代人会死，可是天还在，地还是存着。但是神说天地不是永存的，都要像烟云消散，像衣服旧了。所以诗篇102篇就说到天和地都要灭没，神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可是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旧都改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耶稣也曾经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他所说的话永不废去，他说天地将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必是不能废去。所以神他的本性，我们刚刚说耶和华的名起是神是永恒的，这是为什么神的救恩也是具有这个永恒性。但是最后神呼召第三组人，他说是认识公义，认识义和神的律法在他们心中的人。什么叫认识义？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认识的概念不是只是一种知识，有知识，认识是一种深入的关系。所以这里认识义乃是指这样的人不仅有知识，而且他是个人性的极深的委身去活出义的生活，这叫做认识义。不但有明白神的旨意，有这样的知识，他很个人性，而且是极深的把自己委身去做出行动，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这样的人也是神的律法在他们的心中，心是我们整个人格的中心，也就是我们特别是我们人的意志和动机，做出意志和动机的所在之处。 所以一个人做出行动或者不做出行动，就在乎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我们所做出的意志的抉择。这是为什么箴言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一生的果效是属灵跟道德上的果效，不是指在地上的成功。所以这个心很重要，而神的律法、神的训诲在他们的心中。这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个昼夜思想不但乃是一种反复的思想，反复的思想不但是要明白，而且去思想、去寻求怎么样按照这样的真理而生活，怎么样具体的在生活中去遵守。这叫做反复的思想，唯喜爱耶和华律法，反复思想。所以这样子的人就使得神的话成为他自己内在的信念跟价值观。换句话说，他想神所想，他要神所要，神的律法在他的心里面，这样的人他必然活出一个完全合乎神旨意的生活。但是这样的人，神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慌。再一次回到50章最后，听从耶和华仆人的话，也要跟他一起经历他所经历的黑暗的经历。换句话说，活出一个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的人，不可能不受逼迫。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毁谤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来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保罗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但是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神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怕人的辱骂，也不要怕人的毁谤。为什么？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绒。换句话说，这些逼迫义人的人，他们是短暂的，他们的生命是暂时的，好像衣服被蛀了，是逐渐的就要消灭，是必然会毁坏的。但是神的救恩却是永恒的，那些真正信靠神、领受神的救恩，神会信实的来完成，使他们经历，神会信实的带领他们到最后，使他们经历神完全的拯救。不但是今天我们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经历我们里面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还等候耶稣再来，神也要把我们的身体也要更新，使我们能够永远全人都得到拯救，永远脱离罪，我们可以永远活在神的面前。而神也要为我们辩明，所有为义受逼迫的人，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会为我们伸冤，为我们辩明。神的救恩是永恒的。所以今天我们是要守圣餐，纪念主为我们舍命。我想以赛亚书神的话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或者说对我们所说的，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照使徒保罗的吩咐，我们要先自我省察，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我们是不是真正跟听从耶和华的仆人，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话，我们有没有真正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话，而且走主所走的道路，效法他的榜样而生活，这才是真正属他的人。所以我们就有一点时间，我们都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很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我们来再一次的悔改转向神。